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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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请拿起这《唯识三十论颂》一贯，我们今天继续讲。仍然是请在荧光幕前的朋友端身正坐，专心听讲，不做旁的事，不吃不喝，不接电话，不聊天。请翻开这个78页，是上次讲到这一段哈，那接着讲这个。稍微有一点点再重复一点点啊，才接得上去。这昏沉心所的体性是能令心在诸境上不能堪任，不能堪任修诸善法。什么叫不能堪任呢？心有余力不足，你想要做就是好像没有力气，所以你想要修种种善法，但想是想啊，就一点力气都没有，就没办法修啊。如修止观等啊，来各种法门都没有力量去修它，就是这就是昏沉心所对我们造成的障碍啊。昏沉心所能令我们这个心没有力气啊，好像虚脱了一样，昏沉心所的业用是，进一步分析这个昏沉，这昏就是这个昏呢，那昏是什么呢？就不明啊，所以它是相对于明的。所以你心如果起了昏沉，那个昏呢，就让你昏昏沉沉，就心中就不明了。所以是正好跟佛法所要追求的明明觉是相抵触的啊。好，那沉呢？沉就是重，沉是非常重。不是只是重而已，如果很重了，它才会沉下去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大陆有一些方言的说，这东西好沉呐，他不讲好重，他讲好沉，那就是很重啊。所以心如果很重，那就是它就会沉下去了啊。所以这个沉重相对于什么？相对于轻。对不对？所以你这个身心觉得很轻、很轻松、很轻快啊，那这个是一种很好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觉得很重，那就很难过，是不是？所以很难过，难过就是一种烦恼，对不对？所以昏也是一种烦恼，对不对？你昏昏的，就好像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，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头昏昏的，头昏脑胀的哈，然后会昏眩，那很苦，是不是？同样的，这昏沉也是那个昏也是一样，让你这个脑筋昏昏浊浊的，然后就很难过，所以是一种烦恼。所以昏沉虽然是一个心所，可是它由昏跟沉合在一起的啊，是昏跟沉两种性质合在一起的，所以称为昏沉啊。那昏沉的业用就是在业力上的作用啊，是什么呢？能障碍清安心所。你看看刚刚讲 这个因为沉重嘛，所以它跟轻是相对的。然后这个昏是不明啊，昏暗不明，然后心里面就种种的不安，所以合在一起就障碍轻跟安，昏障碍安，沉障碍轻，这样的啊。那我们说过，这清安心所是一种很特殊的心所，它那个是得了定以后才会产生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舍了身的粗重，舍身心粗重，那不只是心，而且连身也是。这好有一比啊，就好像我们吃素的人，那觉得我们都是很清淡，对不对？但是相对于这个吃荤的人，他那个身体就很油腻，对不对？油腻就很粗重啊。那我们吃素人相对这个心身心就比较轻一点啊。那舍掉欲界的粗重，粗重又是一个，你不要看它是形容词，它是一个名词。这个名词啊，也是烦恼的代名词。粗重是烦恼的代名词，也是烦恼境或是烦恼境界的代名词。所以舍掉欲界的粗重烦恼，身心烦恼，所以身心都转了，转成色界的清安清净，这样的，所以就得到清安心所啊。但是你若这个心昏沉的话，就引起这个很沉重，然后这个障碍这个清安心所的升起，因此就障什么？障定，就所以昏沉就障定，这个障碍心清安心所的升起，你这里可以写作障定。所以你有心昏沉，你绝对不可能得定。什么得定？你一坐就睡着了还得定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定？那就很定了，那就实定了，对不对？台北县的实定啊。好，以及障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是观行，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翻成观，或是内观，或是观行，或是观想，都是这个观，都是这个毗婆舍那啊。现在不是有一派那个小圣的那个静坐，那在台湾很昌行吗？叫什么内观法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过？没有。哎呀，秀才不出门，不知天下事。这内观法，内观法就是其实就是观呐、啊。所以你看那个内观法哈、哦，说哎，这个声闻内观法好像。你因为你不懂啊，就觉得很神秘，就觉得好像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事实上，这是大小圣都一样的，都共有的啦。啊，那修的方法不一样，不过方法不一样，原理是一样。原理是什么？就是佛法的这个法是往内推求，所以观的时候不是用眼睛去观外面的法，像世间法或是像这外道法都是往内往外观的啊。那比如说道家他是要往外观那个浑沌的这个初开的那种境界啊、哦、那是外法啊、哦、然后这个儒家是要观这个天下太平啊啊、哦、这种境界啊，所以他是往外观的啊、哦、那如果耶稣教呢，就是要观跟上帝合在一起啊，啊，那就也是往外观的。只有佛法是往内观，往内推求，然后观自己的心，心说法，啊，乃至于观心，心说法，最后观本性，啊，观真如本性这样的。所以要先观心，才能观性，啊，那个观就是都是这一个 Vipassana 啊 ，Vipassana。 啊，那所以所有的观想法都叫做 Vipassana 啊，乃至于我们在讲那个小止观那个止观呢、啊，那个止观的观也是这个 Vipassana 啊 ，Vipassana。好，另外有一个、哦、跟这个很类近，很容易搞混起来、哦、叫做三摩波底，知道吧？你们看那个《楞严经》里面，阿难不是被文殊用那个楞严咒救回来以后，然后就啼哭了，然后就请这个如来叫他妙三摩，有没有？哎，妙三摩，那就是三摩波底 ，Samapatti， 那是什么呢？我们不是有一经里面常讲说，三昧正受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正受，或者是叫正定，或者叫等智。叫三摩波底。啊，那简单一句话就讲说，三摩波底它是定，但是它的定呢是定慧等持的定，那它是三摩地的进阶，就比三摩地还要高啊，叫做三摩波底。所以你先得三摩地啊，然后进一步得三摩波底。那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正受？正受就是一切受皆不受，叫正受，也就是跟那个舍受一样，啊，跟那个舍受有关系，啊，那所以已经这到这种境界，大概就是四禅以上的境界了，因为四禅是舍受嘛，对，就是说他已经到行舍了，啊，所以那个喜乐受都舍了嘛，对不对？记得吧？哎，学的都忘掉了啊！所以三摩波底啊、哦，就是到了那个境界，四禅的境界至少啊。然后，所以他那个定慧、止观都平等到达那个境界，所以叫等智啊。定慧、止观。都平等到了一个一般的境界，一般就平等的境界，啊，不偏不倚。那三摩地叫做等持，三摩波底叫等智，所以等持是持的，啊，那等于是这个，定慧均等的一种初步，然后再进一步呢，这已经不是等持了，而是平等到于那个这个菩提啊正觉的那个更高的境界，到了那个境界，平等到达所有的在定中所修的一切功德呢，都平等到达那个觉的境界。所以叫做等智啊，所以比较高啊，所以经中常讲说三昧正受，所以三昧是出第一步，第二步就是正受，正受就是三摩波底啊，所以让用两个字都用梵文来讲，就 samadhi samapatti 啊，不过这样一讲就糊里糊涂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的祖师是很有智慧，很聪明，然后很慈悲，他一个翻音一个翻译，所以三摩地他就翻音三昧，但是把它转一下，把它汉化变成三昧啊，事实上没有什么三昧，应该是三摩地是正翻了啊，那古代祖师也有说你要翻成三昧是错误啊，可是他都习惯了、啊、而且觉得三昧就好念好记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三昧吧啊、哦、三昧三哥啊 好，然后所以然后那个三摩波底呢，他就不翻三摩波底了，他就翻正受，所以三昧正受，哎，这样就容易记，容易持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古代祖师如果这样实实摆摆说三摩地三摩波底，这佛法就不会这么长生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虽然呢、哦、一向大家都了解这个三昧，但是那注解的书里面也讲三昧，可是正受却很难，很少人讲啊、哦。这正受是这样子的意思啊。那我进一步把它讲清楚好了。正受是什么呢？所谓正受是一切受不受，一切感受都不接受，叫做正受啊。那么助于舍受。助于舍受就是不助于苦受，也不助于乐受，啊，凡夫助于苦受，那二圣就助于乐受，这个三昧之乐啊，啊，那这个菩萨就真正能够助于舍受，啊，所以称为三昧正受啊。那这个昏沉呢，能障清安就是障定，然后障毗婆舍那就是障观，所以障定就障止啦，然后所以这个昏沉心所可以障止又障观，所以止观双障，双障啊，两个都障碍了啊，听得懂吧？啊，那有一家学者说昏沉是痴心所的一分所摄啊，也就是说这昏沉呢，它是属于它的成分呢是属于痴心所的啊，而且是痴心所的一部分的功能产生的啊，所以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愚痴，那要造成这个昏沉呢，这个心所啊所需要的材料是愚痴，可是不需要我们心中所有的愚痴，只要一点点愚痴就可以出产这个昏沉这个产品，哎，懂吧？哎，然后，而这个产品哦，就跟辐射尘一样哦，是很难处理的，哎，很难处理，哎，也没地方放。所以，外界也都不接受，所以就一直只好放在自己心里面，自己消受。好，因为大论中只说昏沉是痴心所功能的一分啊，就痴心所它的功能其中的一小部分叫做一分，一分就是一小部分。用英文讲就很清楚，一分的意思是 a portion， 所以痴心所是很大，但是其中一小部分就可以制造大昏沉，因为这个愚痴的能量很大，所以小小一点点就足够让你昏昏沉沉糊里糊涂，就像砒霜一样，哎，你若想死就不需要多，一点点就够了，就够你死了。好，往下面，再者昏昧跟沉重就是痴心所的形象啊，所以啊，什么样的人有很多的痴心所呢？什么样的人呢？那就是呆子嘛，对。哦，所以呆子 那就很愚痴，很多愚痴啊。然后，所以你看看那个愚痴心所，一般人的愚痴心所只要一点点，他就能够制造出昏沉，对不对？啊，愚痴叫做什么？愚痴叫做三毒之一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毒性是很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心里面一直都在演《三国志》《三国演义》，哎，哪三国？贪嗔痴三国。对，那贪国是蓝色的，嗔国是绿色的，痴国是黑色的。哎，为什么？愚痴当然是黑黑暗暗的嘛。对，那这个愚痴国的这痴毒啊，很毒的，对不对？跟砒霜一样，所以只要一点点，一 gram 啊，一 gram 中文怎么讲啊？不是一 gram 嘛，应该是一个 milligram 啊，一毫克就可以死人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它威力是很强大，所以一毫克就可以，它一毫克的吃毒就可以生产出很多的昏沉，就让你这个心呢昏天暗地的，哎，沉重的比铅还要重。还有什么东西比铅还要重呢？石头吧，啊，石头也蛮重的，嗯，所以说昏沉是吃一分色啊，一分一点点，一个毫克就造成自心无量昏沉，嗯，更何况你又有一个大麦，一个大矿脉啊，矿脉知道吧？好像一整个山脉都是鱼吃，这个鱼吃山，哎，心里面有一个鱼吃山，那个都是矿藏啊，都是鱼吃藏，哎，那你看可以制造多少昏沉，无量无边的昏沉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这昏沉特有的，昏昧跟沉重就是痴心所的形象，也就是说昏沉特有的相就是别相啊，也就是昏蒙沉重啊。为什么叫蒙？因为呢昏沉起来整个心懵懵懂懂的啊，什么道理也都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啊，然后接着因而它能令与昏沉俱生的心所法啊，心你要打个点啊，心所法，心就是心法了啊，心法跟心所法，那心法就是指八识了啊，都变成没有堪任善法的性质。因此呢，也因为那个心一昏沉啊，变什么事都没办法办了，都办不了啊！心一昏沉，想睡觉都来不及了，还办什么事？对不对？唯一能办的就是睡觉了啊！这个事大概都可以办得不错，这样啊。所以昏沉与愚痴相的差别在于什么呢？这昏沉跟愚痴，因为昏沉是愚痴的儿子啊。啊，愚痴产生昏沉嘛，啊，所以昏沉是愚痴的第二代，啊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当面对境界的时候，愚痴能令心迷暗不明为相，啊，这迷暗就迷糊，啊，这迷糊，还有呢？为其所惑，所以如愚痴的人呢，碰到境界啊，就迷糊了啊，迷糊以后呢， 就被那个境界所惑啊。这个就是愚痴的这个作用，对人令人产生这样子的心态啊。那迷糊生惑，因此呢就心就等就被这些迷惑啊所遮盖了，所以就昏暗不明啊。他所障碍的是善心所法中的无痴心所啊。这无痴心所，也就是说有一个心所能够迫害愚痴，那这个愚痴如果愚痴要起来的时候，这无痴心所就可以把它破坏掉，就好像是愚痴心所的抗体一样啊。而昏沉则是在面对境界的时候能令心昏蒙沉重啊，这就是它的相状啊。它所障碍的则是善心所法中的清安心所啊，能够障碍它的升起。因此愚痴跟昏沉是不同的啊。总而言之，简单一句话就是说，愚痴令人糊涂啊，昏沉令人不能有力量，心没有力量，而且不能修定，也不能得定，这样的。OK 啊。接着看不信，这不信呢，在这里特指不信三宝，也就是不信佛、不信法、不信僧，啊，就是不信啊。那你一看到三宝，你就不要只是三宝就过去了，你就心里面要想到它就是佛、法、僧，啊，所以这个不信这个心所。是能令人，特别是不信佛法僧啊，不信佛、不信法、不信僧啊。好，看这个《成为世论》里面所说的啊，他解释说什么叫做不信啊？于实得能，不忍乐欲，心会为性啊。先看到这里。什么叫做不信呢？于实，实就是真实，德就是有德，能就是有正德啊。什么叫实德能？实是指道理，也就是佛所说的理，佛理。因为这个佛理是真实的啊，德是有德，有德是指人啊，这个人怎么样？有德就是指有修行，对，有修行的人。能，有正取之人。那么，所以有修行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贤人。这是贤人，有正取的人是什么？圣人了，因为正道了嘛，对，不管是大圣小圣都一样啊。那么这个不是人了，这个是指道理啊，这佛理。对于佛理，以及对于在佛理有修行的贤人，跟有正取的圣人，怎么样呢？不忍乐欲。不忍就受不了，哎，因为他是心颠倒嘛，众生心颠倒，对于正法，对于与法佛法中的这个有修行的人，跟有正悟的人啊，有正悟的人，有正悟之人，他却不忍。他受不了， 他不喜欢呐、啊，不喜欢到看到他就讨厌，就受不了这样子，哎，这叫不仁。这个唯识学就是这么难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个讲这个你就懂了。说我真是受不了你了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哎，那就是什么？意思当然就是说你很糟糕，差不多是那个意思嘛，对不对？真是受不了你啊！那这个不信佛法生宝的人，就对于佛的道理、对于贤僧、对于圣僧都受不了，哎，不能忍受，哎，就好像那什么《江山美人》里面说，那个人。你们唱啊，那个哭啦哭啦哭啦啊，说，我一见你就讨厌，对不对？再见你更伤心，就是不忍啊、哦。所以这愚痴障众不信三宝的人呢，就看到佛理，看到圣，贤圣、三圣、贤圣、圣人，受不了，哎。讨厌的受不了这样的、哎、好，接着乐，不乐其德，不乐其行、哎、这个乐不喜欢的意思，非常不喜欢、哎、然后欲是欲求，不想求，不想要求他们所做的、哦、先讲不想求这个佛理所讲出来的这个境界，然后也不想要求这个贤三圣贤圣所达到的那个境界，所以不欲求。所以你看看，这是太简单了，你看了就实在很难真的能懂，对不对啊？可是我也不是看注解的书才懂的、欸、那你问我说我为什么懂的、欸、我只说我就是懂的，就这样、哎、佛菩萨护念、哎、我特别幸运、啊、心慧为性、啊、这个慧啊，无慧，因为他的心很，我们讲粗话的，龌龊肮脏，所以他心龌龊肮脏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跟净法、跟清净的人不相应，不相应到讨厌、排斥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不信就是心极其的污秽肮脏，那是肮脏是什么？是无始以来的那恶业所造成，恶业积习所造成。能障净信，所以这个不信心所啊，就是一个心中有一个大粪坑一样，极臭这样的。那所以啊，他一能够障碍净信，你再香再美的东西拿到粪坑旁边，也都不香不美了吧？那你把那个那野餐拿到粪坑旁边吃，你看看，好吃啊、哦！所以心中有一个大粪坑，有一个不信，就是有一个大粪坑。那这整个心都是肮脏的，都是臭的。所以任何的清净的功能功德都不能产生，是吧？所以我这个比喻太好了，对不对、哦、心中不信就是一个大的粪坑。所以 你更不要谈说什么修行，那个都是假的，乃至于你说在粪坑旁边吃巧克力吃冰淇淋， 好了，往下看。所以嘛，你心中有一个不信，然后你受用如来的法时，你看同样的意思嘛，是不是？如来的法时就好像黑根达斯冰淇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昨天才吃的，哎，不过那是在松青买的，不是很贵就是了，嗯，也不是很便宜就是了，嗯，所以能障尽性，啊，能障尽性这个心所在生心里面升起，所以尽性是什么？尽性是什么？尽性是个功德，你懂吗？尽性是一个修行的境界，它不只是信而已，而是清净的信。这个你有这个尽性呢，会怎么样？信心清净，怎么样？金刚经，则生实相。则生实相什么意思？实相显现。所以光会背书也不是很有帮助啊，一定要懂的道理，哎，所以则生实相就是实相显现。所以你的心清净，心清净是什么意思呢？你那个已经心里面都是善功德，信是一种善，对不对啊？而且那个善已经到达清净的地步，清净是什么意思呢？无染。你这个信心，你这个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不是为了贪着神通，不是为了向佛求财、求子、求平安、求治病等等，都不是，而是一味的只是为了求菩提，这叫做信心清净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是信心，但是不清净，沾染了其他的种种的心心说法，对吧？尤其是不善心所啊，乃至于贪嗔痴慢忌种种心所，这种信心，信心里面也它也可以勾结其他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信心加贪心，信心加嫉妒，信心加傲慢，对啊，所以贪嗔痴慢忌都可以跟信心结合，一结合了，那更何况一个信心你可以。里面也包含了贪嗔痴慢忌，贪嗔痴慢忌五味俱全啊，所以这五味是什么？不是什么五味地黄丸呢、啊？这是五味臭味丸，这个五味就是五种烦恼啊，是不是五种大烦恼啊？那跟信心结合，你这个信心能清净吗？就不清净了嘛，是吧？所以。你不要看那个《金刚经》翻得那么简洁，很深很难懂。对，信心清净包括什么？这个信心纯一无染，唯求菩提，唯求作佛，名为信心清净，这是真正真正的正信。休息。